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哎，穆恩，我们现在就是阅读撒母耳记上，就越是心惊胆跳
胆战。
以利既然在职分上，那你知道就要去处理啊，这是因为肢体的关系，因为教会的关系，这个很重要的。底下了啊，他这段话里面有因为有所以，到第十四节他怎么说的？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
哎，你最近在忙什么？怎么念圣经念的这么结结巴巴？你需要用河南话念一遍，是不是？
我害怕我念错。
要这是念的战战兢兢的。哎，这句话里面有什么特色了？
有一个字儿，读着真的是很害怕，永不能。
永不能是吧？哎，还有哪一个字儿读的很害怕？
起誓，
就是
我向以利家起誓。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所讲的，到目前为止啊，每一节都有一个字儿，那个字儿就是我，对，他人。这先知的职分呢，所谓传神的心意，就是神怎么看，神怎么说，
嗯，
而不只是讲这件事情，对不对？
嗯，
耶和华要向以色列家所表明的这个自己的心意，自己要做的事情，以及自己看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全部是透着这个通知撒母耳把它传出来的。我，哎，这个神人没有讲到神那边的事情太多啊，主要是讲以利家的事情，责备他。但是这里呢，哎，好像从那时到这时又更近了一步，是不是？那时候没有说耶和华向以利家起誓啊，
那个时候只有成说却说。
对呀，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神有没有给以利恩典呢？
应该有吧。
那个恩典是什么呢？
最起码他，我觉得这中间从那神人给他说到现在撒母耳给他说，中间还是有经历一段的时间。
对呀，那这个恩典是什么呢？
这恩典就是有一个让以利回头的机会。
啊，就是这个时间了，对吧？
对，中间
他没有马上应验。
对，
那在这个时间里面，显然以利仍然没有去禁止他们。
对，
所以神还在观看。
嗯，
还有呢，这个假如以利用功的话呢，嘿嘿嘿，他的答案，他的出路离他自己远不远呢？
他的答案和他的出路离他远，这个指的是什么？
就是他整个的问题，当然是他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啊，做爸爸的没禁止，这些通通都是他的罪状啊。
嗯，
但是这些罪状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有吗？
什么办法？
再娶一个媳妇吗？
呀，这是蒙哥的办法。
那就是把他的儿子废了吧，把他的儿子从以色列中除名嘛。
哎，这还有一个法律漏洞。哎，献祭奉礼物，他们整天就在处理这些事情
啊。是，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事情啊，做错的事情呢，就来献吧。那这时候耶和华把连这个漏洞都给你堵掉了。
哦，
对不对？
是在这儿才 在这个地方才堵掉。
对啊，那个不应该叫漏洞，是网开一面的，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人不可能担得起自己的罪孽，就算以利尽职的话，他也要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对不对？那个罪可以是任何的罪，但是现在这下可麻烦了，这个的确是很怕人。那这个当然我们就想到新约，对吧？那就喜欢问问题的人就说了，哎，那主耶稣呢？
什么意思啊？
这主耶稣献主耶稣行不行啊？这天下有这个叫做虽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的这种罪
啊，
那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这是旧约嘛，你和新约怎么能不在到一起呢？
耶和华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不是讲了一些好怕人的话吗？
那关键是就看以利他献了没有啊，他献了的就行，他没献了的他有这个眼见，他没有这个眼见他没献的。不是
什么叫做以利家的罪孽？
以利家的罪孽就是以利家的罪孽吗？
哎，这个以利家的罪孽啊，永不得赎去，加上这边所说的启示，让我们想起什么东西来啊？
以利家的罪孽启示，
这后来圣经有没有把这些话给我们进一步的解明啊？因为这不是以利的罪孽，这是以利家。
嗯，你们这两期给蒙哥做节目，我现在是没有头绪了，不是？
对，人一结婚呢，尤其弟兄一结婚呢，那就是说是做头啊，其实就是昏了头，知道吧？哎，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嘛，他按麦基洗德的等次立你永远为祭司，对不对？前约有瑕疵就把它废了，这地上的祭司那个职分不能长久，是不是？要不然你说耶和华启示干什么？这个启示就是后来针对在诗篇里面在希伯来书所说的，哎，他启示指着神的儿子说，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另立的祭司。他这里之所以启示，不是指的这个人呢，神要刑罚一个人还要启示呢，那个人有点太伟大了，你不可能坏到这个地步，对不对？
嗯，他这个地方不是明说向以利家启示？
哎，家，重点在这个家，所说的家就是这个祭司的职分，因为，对不对？我们也讲过嘛，他整个的，他如果不做祭司的话，他儿子不乖，那也不见得会遭这么重的罚。那是以色列人厌弃向耶和华献祭，你这个干犯了神的圣所，干犯了神的祭物，这事情是很大的。
嗯，
其实整的讲起来，后来还有没有这个啊？虽然以利家没有，这个亚伦家有没有？还是有嘛。只是到了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引进了新的，就真的把旧的不但是废掉，而且是永远废掉。一方面旧约的这大祭司是预表主耶稣，可是真实的来到了那个预表呢，就是被废掉了。
嗯，
对不对？像这样的事情神要启示了，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
嗯，
就远远超过这以利家的是非对错。好了，那讲到这里讲完了啊。这个耶和华跟撒母耳的对话，跟那个先知的对话，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一共讲了四节的话，对不对？
对啊。
那有什么特色呢？
有什么特色
啊？跟我们做节目啊、查经班啊，都有什么不一样？
我没查我们的，和听众没有关系。就是耶和华给撒母耳说，和以利没关系。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撒母耳不是老中？你晓不晓得？
撒母耳没有问问题。
对，哎，撒母耳有一个本事，他听了这话呢，他也没说，那你跟我讲干什么？对不对？他没说啊，有耶和华这个，哎，拜托，这太狠了一点嘛，以利对我还是挺好的。他有没有任何这种无聊的反应？没有哎，而且他可以干什么？最大本事就在这里了。三章十五
天亮，
嘿，他回去倒头就睡到天亮。
那他我不一定他睡着了。
哎，你说圣经的话打折扣吗？他说他睡他就睡了。
也是。
不过其实的确在英文里面呢， 他说他躺到天亮。
是吗？我看一下啊，十五点。
他留在那个地方直到天亮。
啊，就是躺嘛，
对，他就躺在天亮。嗯，对，
对，
所以他真的不见得是睡着，中国人就把它翻到睡啊。
嗯，
因为我们的确看见这个话是对他是有影响的，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怎么样？
不敢
讲末世，告诉以利，对吧？就这话看的还是挺安慰的。撒母耳的虽然是啊，这个那真的是一个神人了，对不对？可是他也是会害怕，他也是会有可能睡不着啊。他碰到以利，他也不敢讲，这都没有什么啊。重要的是他没有跟耶和华回嘴啊。我们传神的话是一样，你不要乱问问题。你看这个像使徒约翰的爸爸，这一问不就哑了吗？对，为什么是哑了不是瞎了呢？就是你问的不该问的事情，你在这个职份上你不应该问这种问题。你听了就是，那你至少先回家反复思想，不要这个叫什么冒失开口。我们中国人就会这样子的，冒失开口，很多的开口真的是不造就人，也不应该。不要说从神来的话，从人来的话，人家得了一个病，说：“哎呀，不会啦，啊，也许判错了，有什么事情？哎，你往好处想，不能够这样子的啊。尤其我们站在这个职分上，平常在一切的事情上，就需要一十一，二十二。哎，你需要有这种啊，怎么讲啊？操练敬虔。所谓操练敬虔呢，就是说，你好像活在神的面前，但是活在神的面前怎么个活法？圣经是有榜样的。”撒母耳一句话没说啊，一个问题没问，他就去躺在那儿。躺在那儿，你睡也好不睡也好，你敢跟以利讲也好，不敢跟以利讲也好，至少你在神的面前呢是把这话听清楚了。
嗯，
哎，好了，那然后怎么办呢？他听到了早上，他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啊。什么叫做开了耶和华的殿门？
这个时候怎么成了殿门？它不是帐幕吗？
哎，你这人，你这传道传了半天，这个神学院也讲，参考书也讲，注读本也讲，网上也讲。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在一查第一章的时候，你好像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吧？至少我们讨论过嘛？因为哈拿是在什么地方祷告啊？
哈拿是在，
哎。听众朋友，你看看这个一个弟兄，好好的弟兄，对不对？娶了个媳妇就糊涂了。
你
怎么？
哈拿不是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吗？
你再去看看。
哎呀，十二节，一章十二节。
还有呢？
啊，那个前面已经有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煤筐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
对，
那个时候有电。
那个时候有电，有门啊，还有门框，
还有以利的座位。
哦吼，就是啦。但是那个时候的确是示罗的帐幕，所以他们可能是就是把帐幕放在一个被他们称为殿的建筑里边。
那还是就是说这个不太成大殿，还是这种殿和会幕交错的这种。
因为从前耶和华给他们的吩咐呢是可以拆的，是可以搬的。这东西你想想看，那个什么山羊皮啊，海狗皮啊，这风吹日晒是很容易坏，很容易烂的。所以他也许在这个周围的垫板啊什么，他就把它做成一个稍微坚固一点的门了。啊，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他是不是有屋顶呢我们也不晓得。但是如果他们对耶和华的事情这么不看重，那摩西到底怎么吩咐，恐怕他们摩西怎么吩咐跟他们现在这个实惠一点实际需要这所做的变通呢，大概也扯不上线，他们也不觉得会怎么样。
对，
对不对？也连祭物都敢抢了，那其他东西就随便吧。嗯，所以会幕被掳啊，那恐怕赤裸本来这个所说的殿呢，那也就荒废掉了。
嗯，
好了，他开了殿门，这有可能是这个小东西每天的工作。
对，
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小孩去开殿门呢？
叫这个小孩。
嗯，
其他人睡两觉了吗？
哦，对了，你觉得在这种服侍的事情上，这样做好不好？
这样做好不好？
嗯，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呢， 教会有所谓的大事小事啊，重要的是比如说讲道啊，这个传道人去做，开门扫地刷厕所了，小弟兄轮班就可以了。教小孩啊，大人不会教不想教，派大小孩去教。
我这边倒是没有。
你这边很好是不是？
因为我这边教会都是弟兄姊妹，全家弟兄姊妹轮班打扫卫生啊。
轮班是，当然就是打扫卫生。
然后就是没有教小孩子的。就是每次到那边的话，我就是这两次，因为有两三个孩子嘛，他们聚会的话，我不讲道，我就在外面陪他们。
嗯嗯，那挺好。我想这里有一个很自然的推想，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孩被派来做开店门这事？因为首先他觉得这开店门这事不重要。
嗯。
第二呢，这个老以利要睡懒觉，哎、这个不重要跟睡懒觉呢，虽然不只是押韵的关系啊。眼目昏花看不清楚，就是在这些事情上。你怎么培育一个年轻的工人，年纪小的人很重要，就是你要比他勤快啊，你不要把事情分成重要的不重要的，他派你去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不重要的事情。
嗯，
在教会里边，从开门到刷地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重要，因为你整个这个建筑物的目的不一样，心情不一样。
嗯，
啊，我常常觉得有些传道人，当他自己比较繁忙、比较大的，我们这里叫做 ministry 啊，
嗯、
他这个比较有规模之后呢，他就会或者是招募啊，或者是有一些觉得对他的工作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来的时候，他就会把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分给他。我觉得应该反过来，越是琐碎，越是做的没有高油的事情，自己做啊，你这样不会把弟兄姐妹那一点点火苗给他熄灭掉了。有意思的事情，有学习的，而且啊，做了比较不会累的事情，让弟兄姐妹参与。那真正琐碎和你自己做的都烦的事情，不要随便交给一个年轻的工人啊，那个不叫训练他，那个叫做你睡懒觉。对不对？因为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被训练的，呵呵，开店门需要被训练吗？对不对？早上起床你需要被训练吗？他如果看你起床，他就不好意思睡觉，就是这样子。他看你睡觉，你叫他去开店门，他心里面嘀咕得很。而且你给他一个什么榜样？难道他到了你的年纪，他也睡觉吗？对不对？嗯，这些都是蒙哥的牢骚话。
不过这样的话，对于那个小童工来说，对于小萨摩尔来说，他让他去开店门，对他也不是没有坏处。
怎么说？不是没有好处还是没有坏处呢？
没有坏处，就是说你可以在培养他各方面，就是说在殷勤这方面你可以去培养。
对，是没错。你可以把这个开店门的工作分给他，但是你自己怎么样啊？你自己得起床啊。你不能你不起床，他去开店门。你们都起床了，你做你的，他做他的，那挺好。所以我说你必须有榜样嘛，你不能说我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或者该做没做的事情，就派他去这样。
让我想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年纪比较大，比我们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大童工。
嗯。
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每天早上他就会自己起来嘛。
嗯。
自己起来以后，除了自己的祷告读经以外，每天早上比我们起的稍微都
早
一点，
对，
然后给我们做饭呀、
啊。是啊，难怪我们牧恩这么好。
哎呀，
就是大国国带着，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他的睡觉，你起来给他做饭，那坐着坐着，味道就不对了。好了，那就他开门的时候，他不敢告诉以利，哎，这个底下十六节，他这一开门也可能怎么样？以利就醒了，那也许以利那天晚上也睡不好，对不对？
嗯，
因为他在那翻腾了。他虽然把这个请说仆人静听这个诀窍告诉撒母耳，可是你说他心里在想什么事儿？
他问撒母耳的问题吗？
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耶和华对你说什么？
耶和华对你说什么？是不是？哎，我们刚读到这个话说。继续读下去很狠的，你不要向我隐瞒，
向我隐瞒，
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好狠呐、啊！你才是被耶和华重重降罚，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是这个老头就不对劲吗？还是怎么样？当然有这个可能，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时候以利他自己应该感觉到害怕了吧？
哎，或者说他想了一晚上，
嗯，
急了，
急了，
他不知道。不知道耶和华弄什么名堂
啊，他不对他说话，对小撒母耳说话。
对，而且这个
他对小孩子
他既然是在神面前禁止，他心里面还是会有点感觉的，觉得事情不对了。你在神家服侍，那个耶和华同在啊，你或许不会有，因为神的恩典够够满满的时候啊，你或许就习惯了。可是，一旦耶和华把他的恩手从你教会里面撤掉的时候，你会知道的，你觉得不对劲了啊。那你知道的时候，那都不要掉以轻心了，因为无论我们是多鲁钝啊，我们仍然是教会的气象台，对不对？
气象台。
真的，这时候显然神耶和华起了誓了。然后选定了一个童子，这个神在做事了，而且神做的事情呢，对以利来讲呢，他已经摸不透了，他搞不清楚了，他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了。
我觉得，那你说这样说的话，以利他是不是真糊涂了？那前面耶和华已经对他宣告，已经宣告过了，他这中间他有什么其他事情说，什么也没做，
嗯，
他大概隐隐约约的应该知道。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嘛，他隐隐约约的知道不对头，他也不知道神在做什么、
嗯、
他知道神在做事，可他又不知道神在做什么啊。那这神做的事情可能是好事，可能是对他来讲那不是这么好的事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自己对于整个前面的方向都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也是小心了、啊、小心了、啊、哎，神做事，撒旦也做事，教会里面很多事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你至少别的做不到，你早上起来开店名呢、啊、开店门呢、啊、或者像那个大哥哥能够早上起来给眼睛弟兄姐妹做饭做菜，这都是很好的事儿。因为往往就是在这些时候，神会给你心里面有底定，有启示，让你有把握，让你知道怎么样和大家一起往前走。但是你如果睡在那里的话，那就会像以利一样，你起来的时候不但说讲话一点都没有老年人的风度，没有那个柔和，是不是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哎，你自己也都慌了手脚了啊。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停在这个地方了，莫恩。
下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